山顶都露出来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船慢慢的跟着水就下来了，你起头停在山顶嘛，因为水消了以后，所以呢你看慢慢你看山顶就露出来了。然后到第十三节，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如果挪亚还在山顶上，他怎么知道地下的水都干了？所以可见那个船慢慢一定往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挪亚呢就彻底放舟的干观看，见地面上就都干了。所以可见他把那个放舟盖一打开，他就看全地都干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方舟不是在山上，这个方舟根本是靠近地面。所以到了2月27日，地就都干了。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。所以呢他们就出来了。所以这里说最后的方舟停在什么地方？一定停在一个地方是这些动物他们可以出来的。我请问大家，如果这个方舟在上面根本满了积水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谁说你们出来吧，他们怎么下山的？如果你真的到亚拉山，他怎么从上面走到下面来的？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，千万不要说哎，发现了木头就是方舟，怎样。不管人是怎么说，神的话是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如果你到亚拉拉山去的话，你就看见说大概不是在山顶上，大概在靠近地面的地方。有一个地方远远看过去像一只船一样，它大小大概也跟方舟是一样的大小，而且他们也的确找到木头。那非常可能，这个可能就是当时方舟停泊的地方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神的话，圣经的话才能清楚。许多时候我们不大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记得，圣经有神迹不错，但那些神迹都是合理的，都是可以解释的，不是不合理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后来呢，挪亚他们就出来了。出来了以后呢，不要忘记。后来有了葡萄园，所以现在有人才认为说，伊甸园有两个可能。在亚当的时候的伊甸园是在伊拉克南部，在伊朗的南部，但是现在呢，等到洪水以后重新开始，挪亚和挪亚一家的人，他们不可能到了亚拉山然后坐推射机坐这个七四七再回到中东，不可能的，也不可能就坐河坐船一直下来，是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当然从那个地方他们怎么样，就慢慢的就散布到全世界去了。所以人类分布到全世界是从挪亚、闪、含、雅弗开始。那雅弗呢就往欧洲去，闪族呢就往亚洲去，韩族呢就往非洲去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了苏联的南部，苏联南部不是有克里米亚吗？这个大家在报上常常看到，克里米亚是半岛，这个对面还有一个半岛叫塔曼半岛。这个塔曼半岛有一条河叫做顿河，明白？那个顿河那么具体的很， 顿河的北边呢，就是雅弗这个族分布的地方。这个顿河南边呢，就是闪族分别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亚洲跟欧洲的分界线是顿河，然后慢慢的就分散到哪里，就分散到非洲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闪、韩、雅弗，他们起头是在哪里？是在亚拉山附近。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再到这个土耳其去的话，你就发现说，原来波拉大河、底格里斯河还有另外两条河，他们发源的地方是一个发源的地方。我们曾经带着一批弟兄去过，那是美丽的，简直就是像伊甸园一样。那么很多人就问说，到底哪个伊甸园是对的？两个都是伊甸园，因为现在挪亚是新的族类的原生，他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代表都是从方舟里面出来的，用今天的话来讲，都是只有在基督里面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是正式的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我再说，闪有几个儿子，他第三个儿子，我如果没有死，我们看第一二十二节，第十章二十二节，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述、亚巴撒、路德和亚兰。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是属于亚巴撒的，这是以色列。那中国人呢，很可能就是以兰的后裔。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起码有很多其他的证据证明说，那中国大概是从以兰这个点慢慢的就往坡米尔高原，就是往那个河西走来，然后呢就到了中国。那么现在慢慢的又讲 DNA 啊，有它的证明的，我们不去说它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就知道说，闪、韩、雅弗起头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所以慢慢的，你看见父亲呢，在父亲也待了葡萄园，那个地方就像乐园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你能到土耳其，尤其到了那个四个河的河源那一带，那个本来就是像伊甸园一样。那么而且有很多的传说，就告诉我们是伊甸园在哪里。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的原因，就是他们弄错了。因为最早的伊甸园是亚当的伊甸园，后来呢，自从这个谁，自从挪亚他们从亚拉山下来以后，他们是以亚拉拉山做中心，然后往北就到了顿河，在顿河再往北，这是亚弗这一组的人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亚洲的人到了那个顿河就维持了，然后一直是慢慢的往东边移，那么有的到了中国，有的呢留在中东，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。那么然后那些到非洲的，尤其到了以色列那一带，那就所谓的迦南人，那么一直到北非，那么这个都算是汉族人。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这样的事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讲到世界呢有两面。在挪亚那时候的世界，神是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所以那个世界是指着道德的世界来说的。你想到世界就想到肉体，神对肉体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审判。今天脱离肉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基督里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只有在基督里，最后神才把我们放在复活的原地，明白吗？ 所以很明显的，这是神借着挪亚所给我们看见世界的一面。但是等到洪水以后，世界是不是就不存在了？不是不存在了，我现在的世界是美化了。过去讲的世界一定跟肉体讲在一起，过去讲的世界一定跟道德沉沦败坏连在一起，但是洪水以后的世界不一样了。如果前面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黑暗面，现在好像给我们看见世界有灿烂的一面，有吸引人的一面。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他呢？因为这和第一组的人物跟第二组的人物有关系。第一组给我们看见亚伯，这是第一天光跟暗分开，然后给我们看见是以挪，上面跟下面分开，到了挪亚，你看见说现在很清楚的，神把人放在方舟里面，最后等着全地都干的时候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经过审判以后的地就变成了复活的，因为他经过死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现在有一个新的局面，神就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世界还是活在恶者的手下。恶者当然给人看见丑陋的一面，恶者当然用人堕落在罪里面最丑陋的一面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个道德沉沦的世界，谁一定要审判他。但等到慢慢地看见这个世界从洪水里面出来，现在你慢慢就发现说，这个世界好像变得可爱了。所以当你再读后面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有闪有亚伯怎样往欧洲去，然后你看见有闪怎样往亚洲去，然后你看韩慢慢的就往非洲去。那么在韩族里面最叫你注意到有一个人叫做尼禄，那就是第十章第八节，古时又生尼禄，那韩的儿子是古时麦基弗，这样的麦基就是埃及的。那么古时呢又生尼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旗手是巴别，巴别就是巴比伦，以利亚加加尼都在示拿地，他从那地出来的往亚述去见到尼尼微利和伯，所以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都是他的天下。好了，那么讲到这里圣经就多讲下去，因为就讲到韩呐、啊，讲到什么，所以我们还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到了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尼禄他是上古英雄之首，他的地方他的最早最早的发源地是巴比伦跟尼尼微，那因为他是个有名的英雄，所以他很自然的要统一天下。所以要记得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，全世界是一个世界，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？从巴比伦来的，从尼禄来的。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不能光读启示录，你要知道说启示录是有一面镜子是在创世，你读启示录读到敌基督，你读到创世纪，你看有个人是抵挡神的，那个人就是尼禄。不要忘记，从巴比伦